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职场性别平等机构和 Bandwidth 科廷经济研究中心的报告近日是表明，除了兼职工作之外，人们对于工作的灵活性有了更广泛的理解，这正在创造改善性别平等的机会。那么如何才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又不牺牲自己在职场上升的机会呢？下面我们请来澳洲职场教练 Dana Liu 来跟我们分享他在这方面的看法。好，下面我们请来的是澳洲职场教练 Dana Liu。 Dana 你好。
你好
Dana， 我知道你在澳洲的多家机构是担任过 CFO， 但是呢你现在也是自己出来创业，并且呢在平常你是居住在墨尔本的乡间，过着非常自由自在的工作和生活非常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应该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自己的理解。先说说你当初为什么要放弃非常稳定的 CFO 的工作，然后自己来做不稳定的创业吧？是为了跟自己的小狗多相处呢，还是为了追求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在工作当中无法既当 CFO 又享受这个方式呢？
其实说起来，我总觉得人的职业的搭建它应该是三个圆的一个重合部分，一个是你热爱的东西，你在做你热爱的事情，第二是你擅长的事情，第三是能赚钱的事情。这三件事情要是能够结合在一起，那就是很完美的。那我当年在做了多家 CFO 以后，这件事情变成我很擅长又很能赚钱，但它不再是我热爱的事情。我当时也相信实际上女性通过自己的努力是可以在找到自己热爱擅长的工作之余也能够有更多的自由，所以我就开始创业了。尤其在 COVID 之后，实际上整个澳洲职场对于在家办公或者是远程办公或者是这种混合性的办公方式都已经有非常大的灵活性和接受度了。
你自己的这个个案哈，听起来我觉得既是一个好消息又好像是一个坏消息，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要获得自己非常想要的生活方式，同时呢好好工作好好挣钱，还是需要自己出来创业，这并不一定适合所有的女性，大多数人还是需要去上班养家，然后呢同时来追求一个生活工作的平衡。如果是不做到你的这种比较极致的方式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去找到一家适合自己的公司来达到自己的这个工作生活平衡的想法的呢？
因为在疫情之后，很多公司意识到，如果我不提供更灵活的政策，不给予我的员工更灵活的工作方式，我是没有办法在市场上用同样的钱去吸引更好的这种 candidate。 所以基于这样的考虑，你会发现凡是在管理上在政策上比较灵活的企业，他们现在对于一半时间在家办公都已经是一个常态了。现在包括政府机构在他们的合同里也是一半时间办公是非常常见了。
我采访过一位职场女性，她是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自己的观点，就是说当你去面试的时候，不仅是公司面试你，你也要面试公司，你要发现这个公司的职场文化是不是适合你，他们能不能够去满足你的这种要求。你会怎么样建议去跟面试官巧妙的沟通呢？
我也很支持这种观点。面试本来就是 two-way street， 你去面试去看看这个公司值不值得你跳槽过去，值不值得你把朝九晚五的时间卖给他，然后公司也在挑选最适合这个岗位的候选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想考察这个公司它是不是在这个方面有灵活工作的方式啊，对这个方面的接受度很高啊，那么你可以问一些问题。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有很多公司还有加班文化，你要问的就是打个比方说，请问我们团队如何处理繁忙时期的这种工作量，加班情况如何， 或者是说公司有没有政策去支持灵活办公呢？在我们员工需要照顾家庭或者其他个人事务的时候，你们会怎么看待呢？还有可以问一问，比方说，那么我们团队的文化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会怎么样去庆祝我们的 success？ 怎么样去 deal 我们的 challenges 呢？所以问这些问题，你问完以后，你就去观察面试官的回答和语气，能帮助你了解这个公司很多真实的文化。因为面试官肯定不会说自己公司的坏话，但是假如他特别强调说我们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团队，大家都愿意加班完成工作，那就是个坑，我就建议你仔细考虑一下。
都是要听出话中有话的里面的那个话是吗？其中有什么特别的例子你觉得很值得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呢？
就打个比方说灵活工作，我曾经辅导过一位女性的中层管理人员，她就是在面试过程中发现公司虽然说支持灵活办公，但是在合同上 offer 上没有任何正式的政策。那么我们就是在最后一轮面试谈薪水谈判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双赢的建议，我教她怎么去强调通过远程工作呢，她在之前的工作中是怎么样能够节省通勤时间，花了更多的时间去专注在一个复杂的项目，最终就为公司做出了很好的结果，节约了大量成本，还可以去讲到自己灵活的工作安排，帮助更好的兼顾家庭生活，这样让自己在公司的满意度以及工作效率都更好。那么公司听完以后觉得他说的非常 convincing， 非常的有说服力，那么就不仅给他量身定制了一个灵活的工作方案，后来还在整个团队也推广了更灵活的方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在每年跟领导谈这些待遇的时候，你都不要怕，不要觉得我如果提了别人就会说 no，别人说 no 对你也没有什么影响。一个 candidate 你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不能满足你，不等于他就不考虑你。你在工作中你提了这个要求，你这一次提了，领导没有答应你，也许下一次就答应你了。所以不要怕，大胆的去提出要求，职场一直在奖励勇敢的人。
那有没有过谈崩的例子？应该也是有，因为谈崩了就再找嘛，像你刚才说的。
是的呀，实际上这个市场上永远都有一个百分比的公司，他们的文化就是不好，领导呢是用很老式的方式管理员工，他觉得员工每天要在我眼皮底下工作，我才觉得他没有偷懒。这一种不信任的管理方式实际上是让员工很不舒服的。你如果在面试中你要求远程办公，他坚决不给你，你说你如果去了，这是你的理想工作吗？你会得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吗？那都是一个很大的 question mark。
从这么些年你在澳洲职场的经历，包括你自己创建了一个职场的经历，你觉得这种现象有没有慢慢在改变？
其实这些变化都是市场的一些供需关系在影响着。打个比方说，如果在市场上越来越多的求职者对于这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的要求越来越高，就像我说的，同样的收入，那么这个公司他就招不到更好的这个 candidate， 那么他就会在就是说在这个面试过程中失去了好的 candidate 的情况下，他会重新考虑，猎头也会要他重新考虑，你是不是考虑给别人两天在家工作的机会。所以其实这是在一个变化的过程中，但是趋势就是这种灵活办公、远程办公以及兼顾家庭的这种工作方式，在未来只会越来越常见，只会越来越被更多人接受。谁不想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家里陪家人呢？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客观情况，就是在市场上这样的工作有没有越来越多，但是你怎么去锁定这样的工作呢？其实这中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在每一轮面试中脱颖而出，成为他很想要的候选人。这些谈判往往都是在最后一轮他跟你谈薪水，他说 OK 我们想给你 offer 了，那么你接受什么样的薪水，在这个时候接下来的2到5分钟，这就是你能不能谈成的一个关键。那么
所以提出的时机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对的，对的。但是铺垫是什么？就是你在之前每一轮面试中，你不是一个 他问一个问题你答一个问题，就像被警察审查的这个嫌疑人一样，而是你一直在整个面试过程中把面试做成了打乒乓球，有来有回，并且提出了针对这个工作很有见地的问题，并且懂得不断地向对方推销自己，有我你的团队会能够得到什么价值，我过去做类似工作我做出过什么样的成绩，以及我对你公司的理解，对这个岗位的理解，你不断地在销售你自己的价值，等到最后一轮面试他决定要你了，这个时候你才有 bargaining power 去谈薪，去谈条件，去谈远程工作这一些你的待遇。你比方说我们帮助很多妈妈去把3天的工作扯成5天，他本来是3天朝九晚五，但是如果要接送孩子上下学，你其实每天没有那么长时间可以工作，所以就把它扯成5天的工作，可能每天5天从10点到下午2点或者2点半，大概是这样的工作时间。这种东西你不可能在猎头给你打电话说我邀请你去面试就谈，你可以在猎头打电话给你说，你可以问他一句，你说假如我可以证明给你的用人经理我是最好的候选人，那么你觉得关于这个时间的灵活性是不是还可以进一步再谈，那么你只是问他有没有这个可能性，那么这个时候猎头根据他的理解，他觉得是有可能的，你到时候去谈吧，那么你只要一轮一轮面试走到最后，在最后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谈怎么把3天扯成5天。所以很多妈妈不懂得这种技巧和方法，她就可能觉得那我为了做一个短时间的工作就去打一些清洁工啊，或者是完全跟自己专业不相关的工作啊，她心里的想法是我为了孩子可以牺牲。但其实职场女性，你如果很聪明的去规划你的职场，你是不需要做出牺牲的。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职场教练 Diana Liu 给我们做的这些介绍以及建议，谢谢。
不客气，希望有帮助。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